男人不知道他们不在场的时候女人在干什么，我觉得这句话也能解释到兰斯莫斯为什么他只能拍出 Bella 有男人作为搭子的时候他的功能，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不在场的时候女人都在干嘛。
他对于贝拉这个女性的成长的路径的表达是太单一的，原因可能真的是因为他没有女性的这种日常经验。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他不知道女生穿高跟鞋的脚有多痛，所以他是不可能拍得出来芭比里面的那些东西。
可怜的东西却是故作高深之后其实暴露了他的浅薄和空泛。
他最后就是也继承了所谓他父亲的房子，他父亲的事业，并且也做了他父亲做过的事情。那我就会觉得，如果他是一个自由的兰斯莫斯想象中的突破了一切规则的人的话，那他连这个最后放弃他父亲的东西的这个事情都没有做到。
写男人的电影我觉得已经到了他可以有很大的多样性，每个人有名有姓的阶段了，但是大部分女角色都还只叫小美，就是我们还在从小美的通识教育入手。
欢迎大家收听深交播客，然后我们这期是来聊一聊今年的金狮奖《可怜的东西》，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之前大家经常在节目上听到的，海带岛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海带岛。
圈圈。
大家好，我是圈圈。
这片子拿金狮之后，感觉外网评论其实都还是蛮正向的，但是这次上线流媒体中国大陆观众能看到之后，发现其实口碑挺两极化的，我发现很多人给打了一星，整体的评价方面其实也是不如欧洲，就欧美都其实挺高的，但中国的其实就差一些，所以想听一听就两位其实是在什么时间看的这个片子，然后对于这个片子整体的评价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是上周看的，就是出院之后差不多就立马找来看了一下，其实我没有感觉到特别口碑分化，哎，就是我这边的评价其实都不是特别高，还挺不约而同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看完有一点点货不对版的那种印象，就是首先出来的一批评价就说它是什么，比如说大女主片儿这种，就其实我不觉得，就这个之后可以展开说啊，这也是我不太喜欢它的一个点。但是因为我又很喜欢兰斯莫斯，就是我非常喜欢他的狗牙，然后甚至于普遍评价比较低的生路之死我也蛮喜欢的，他好的部分依然是好的，只是说大家宣传的那个所谓这种女性的部分我是不是很认同，而且我是不喜欢的。然后再加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奥斯卡提名的问题吗，跟芭比一直拿在一起比，这个点就让我对他这部分的期待又更高，但他这部分就没有给到我。而且我甚至觉得这个不是他拍这个东西的一个第一时间的诉求。我不觉得他，
你对兰斯莫斯并不关心女性主义。
对，就是他筹备这个东西的一个核心的欲求应该不是要拍一个女性主义的东西，对，只是说可能这个话题在我们现在我们的语境里面它很热，然后呢他又是这样一个大女主的，又是石头姐这样一个明星演员，所以大家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大女主的片子，然后带这样期待去看，但就是他没有给到我这方面的东西，就至少他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是没有特别新鲜的先锋的观点。
艾玛斯通也他是制片人之一嘛，其实也参与到创作当中，感觉可能是不是跟他的参与有一定的关系。
我一开始知道这个片子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艾玛斯通嘛，然后后来又看了一些电影节的评论，所以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可能也是他用性这个单一元素去表现一个重生之我是艾玛斯通，一个重生的女性的觉醒，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点抵触。后来豆瓣上有更多的评价之后，我发现有很多男性 ID 去赞扬这个片子的女性主义视角，我就更警惕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觉得一个主义好，就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嘛。然后我就是有点带着抵触的心理看，我是上周六看的，然后还邀请了一些朋友来我家，大概就八九个人吧一起看，大家对片子也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包括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它对我来说能激起的我的反应还不如那几个说的有点偏颇的短评。
嗯，我也有这种感觉，对，就是讨论的那个 话题的延展度跟热度是比片子本身多的。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就是兰斯莫斯他自己就是对于剧情对于片子结构的一种喜好是有关的，他很喜欢就自己构建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或者说是一个高概念的叙事整体，对，叙事整体，然后在这个框架里面讲述自己想讲述的东西，并且做一些加引号安全的讽刺。可能跟女性朋友聊的比较多，然后聊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不知该从何说起的感觉，因为其实很
错的太多，不知道
就是对它真的跟女性的日常经验是离得非常远的，就已经远到你不知该从何说起了的那种程度。对，
他其实原作作者也是男性，导演是男性，编剧是男性，然后全都是男性的，然后一个所谓的男性视角的女性片。海岛也提到很多关于兰斯莫斯之前的一个作品的一风格嘛，就你觉得这片子其实也是有延续他之前的风格的吗？
首先就是我喜欢兰斯莫斯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带着某一种距离感在观察这个人类社会一些可笑的东西，从狗牙他去可能从一个家庭结构去讲一个集权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到龙虾他去讽刺那种人们对异性恋关系或者对婚姻关系的执着，然后到就是他是很喜欢带着这种戏谑的这种视角去观察我们的人类社会，或者说人类社会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他很喜欢，包括宠儿也是嘛，所以这个点我是喜欢的。然后他在这个片子里面也是有点这样，比如说他去讽刺里面几乎所有的男性嘛，这个点也是为什么大家说他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的原因，就是说他觉得兰斯莫斯在里面就是把里面所有的男性角色都讽刺了一遍嘛，就是他作者性的一个东西，他很喜欢这样在一个自己构建的系统里面去讽刺以及批判他想要批判的东西，然后他会把这个东西再提纯化，他不是以一个日常呀或者说是写实主义的角度去表达他的讽刺，或者说表达这些结构跟组织的一种荒谬性，他是把它高度提纯化，就是有一种预言性质，这个是他贯穿他所有片子的嘛。这个片子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延续的这种，然后视觉风格就更不用说了，宠儿的摄影，然后广角鱼眼这些东西也都还在，只是说它的从画面上来说可能会更加的绚烂，也跟这个片子它的时代设定什么的有关系嘛。
虽然我觉得它跟鲁本都是那种以高概念极端或者某个封闭的场景，然后故事发展到高潮就戛然而止，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擅长讽刺的人多半内心都有一个很坚固的成见，只是在他之前的作品里面这些成见跟我们某种普世的经验是相似的，只是这一次他因为他是个男的，他离女性的成长经验实在是相去甚远，所以他的成见跟事实不一样了，或者说跟我们经验不一样了，至少我看的时候我就没办法跟他的讽刺站在一起，因为我知道的信息比他更多，我就会觉得他的讽刺显得很，朋友们那天看完就在说一个小女孩一开始发现了性的快乐之后，她第一思路不是要插一根黄瓜进去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男性的，就这里边好多点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男性的视角跟思维。
哎，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展开说说呀，就比如你觉得哪些地方是其实是不太对的，就因为我觉得就作为男性来看，我其实我并不知道，就一个小女孩如果产生性之后，她真的是该怎么样？
小孩呢，她发现性快感之后，她会有夹腿的行为，然后她可能会触摸自己，在她还没有接触男性的性或者这种引导式的影片或者文字的时候，她是不会有自觉的插入式的，就总体上而言，
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想到一个他物。
哦，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去看了那个沙丘的那个首映，然后看完我们过来的，然后就是我看完之后发现我突然来大姨妈了，然后我们就因为刚好我们在聊这个问题，我就想说这个 Bella 她在片子里面发现了自己的身体是有性快感的，但这个片子完全没有聊到他为什么对自己来例假这个事情毫无琢磨，
他没有月经，
对，他没有月经，他
怀孕也不会得性病，
对，他去就是他对妓院的表现也是完全不是一个女性视角的， 就是这些细节太日常了，甚至于就真的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然后还有一个点是 Bella 不是会他去了里斯本之后他会寄那个明信片过来嘛，他的明信片上面全部都是绘画。那为什么他的明信片是绘画呢？因为设定的是 Bella 他的大脑里面是一个婴儿的大脑，就是发育还没有成年人嘛，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写完整的文章的，他是用图画的方式来在讲说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他的父亲，我们就姑且称他为父亲吧，和他的未婚夫看了这个明信片之后，他的未婚夫第一时间就问他父亲说，哦，所以他在说他们做爱嘛。然后其实我当时的感觉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个明信片之所以是画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婴儿呀，他是一个小女孩，是一个儿童。但是如果是我的，我第一反应就是说他的智力还没有成熟之前就已经被当成了一个性对象，这里面难道没有一些恋童的，就是一些伦理上的问题吗？但是这两个人就是他的父亲跟他的未婚夫，名义上来说还是爱他的两个人，就都也没有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哦，他们做爱了吗？就他在跟他做爱嘛。就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当时是就是我的本能反应是说他连字都不会写，他就已经变成一个性快感的享受对象了。
对，就是他在这个片子里显示出来的大部分发现也好，冒险也好，成长也好，全都是对男人有用的地方。作为性对象，或者是作为一个父亲的女儿，或者作为一个老公的妻子，设定中的自相矛盾，还有包括他很早就知道有阴蒂快感，就是他知道 clitoris 这个词，但是呢他等到他到上船那一节之后，为了表现出他没文化，他又说我不知道 cynical 是什么意思，但就是两个单词难度而言。而且其实前面也没有他的爸教他怎么认识自己的身体啊，这之类的东西，他都知道阴蒂是什么词了，他竟然不知道这个讽刺愤世嫉俗是什么意思。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挺无语的，就算是在他自己的这个系统里好像也不是很成立。
我会觉得为什么我喜欢之前兰斯莫斯的片，是因为我觉得他对那些片子里面他自己处理的主题其实是比较游刃有余的。包括就是像圣路里面那种同态复仇这些主题，他思考的东西是比他呈现的东西要多的。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会觉得他其实可能他知道多少他就呈现了多少的感觉。
这篇最早说他是一个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嘛，之前很早的詹姆斯惠尔的弗兰肯斯坦或者弗兰肯斯坦的新娘，大家肯定也是一种男性的视角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回看弗兰肯斯坦这个文本，最早其实是女性去写的嘛，终于是以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拍女性，我觉得这个题材也挺有意思。
就是弗兰肯斯坦这个人造人或者说人造怪物的话题是不管是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就电影史上都是就不断被处理，就很经久不衰的话题。包括其实92年就兰斯莫斯改编的这个小说，它本身就是对弗兰肯斯坦的一个仿作吧。然后呢说回雪莱为什么当时会写弗兰肯斯坦，其实这个小说本身啊，如果大家去读了会发现雪莱对于这个怪物的塑造是非常丰富的。虽然在他笔下这个怪物是一个男性，但是他对这个怪物是充满了同情共情，就是他写的也是一个怪物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认识世界的这个过程，但是他给这个怪物设定的情节是丰富的多得多。他对世界的认识包括政治的包括文化的包括艺术的，包括最后他也产生了孤独或者爱情对于伴侣的这种需求，他里面都写到了，是完全是多于可怜的东西里面对 Bella 的就探索世界的丰富度的呈现的。那个小说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它会不断被改写，像他在小说里面写到了怪物发现自己是怪物，就发现人类不爱他，人类非常讨厌他之后，他就去读了很多人类的书，然后他在这个小说里面本身的智商是不低的，不像那个30年代的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的呈现说那个怪物是连话都说不清楚，其实在小说的原版里面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读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经典的著作吧，比如说那个《失乐园》呀，就这些著作的设定其实就是为了让他从不同的维度去理解人类，而且他在这些看这些书的过程中，他是一直在反思人类是一个什么东西，就他在认识自己的同时也在认识人类，就发现哦，这些书里面其实讲了很多权谋啊，因为他会看一些历史书，讲了很多权谋，原来人也这么阴暗啊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讨厌我，就是他在这个文本里面表达的东西是丰富的多的多的。
让我想起之前好像深交采访不虚此行的导演刘嘉英老师， 然后记者有问说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说
主角是个女性，
对对，导演的回答我倒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觉得现在确实是就是男性为主角的电影我们称它为电影，只要是女性为主角的电影我们就称它为女性题材电影或者女性主义电影或者是女电影，你知道吗，电影都分电影和女电影。我觉得弗兰肯斯坦更像是，首先他是一个就被攒起来的人，但是贝拉是以前就活着的一个怀了孕的女性，然后是把小孩脑子放在他脑子里，所以其实创造他的这个父亲更多的做的是一个缝合既有产品的工作。就是我会觉得弗兰肯斯坦的自我发现过程更像是在一个人在追问世界上我的位置在哪里，但是我们会看到贝拉更像是在发掘自己对于男性的功能，他在哪些程度上对于他身边的男人是有用的。因为这里边其实除了他在巴黎剧院的有拉拉行为的朋友，还有剧院的老鸨，还有船上的老妇人，以及他家里的女佣之外，其实就没有什么女性。而且这些人要么是老妈妈，就已经抛出 性行为范围之外的，要么是女佣，也是家庭内循环内部的女性，要么就是妓院的女人。其实它里边没有任何一个就是正常社会身份的，
对，就是有劳动身份的女性，她们其实都是在所谓她的工作这个范围内的女性，就是她们被设定在了一个女性的领域中的一个人。但是在原作《弗兰肯斯坦》里面，那个她经历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在最后就是为什么这个话题是在西方社会是一个一直会被去诠释的话题，就是因为它最早就是一个科学跟神学，谁创造人，就是生命怎么诞生的这个原始问题，就是人到底有没有合法权去创造人，还是说人是生命这个东西是一个神的壮举，这是一个最初最初的跟当时的浪漫主义啊这些东西思潮都是紧密相连的。然后这个东西一直延续到，其实我想到的是机械姬这样的电影，对，其实是一个人的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之后，人去创造 AI 生物智能生物。我甚至觉得机械姬里面那个机械姬的他的自我探索都可能比贝拉要深入，哎，真的。
我其实看到就是艾玛斯通聊到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说就是把一个幼儿的脑子装到了一个成年女性的头盖骨里面，然后这样的行为其实是让他不被社会规训，因为他一来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体态，他不需要再去由教育啊各种去塑造他的一些世界观。所以大家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是就贝拉符合这样的设定嘛，就在他电影里面看起来就他是一个未被驯化的嘛，但是因为我们看得到他成长的一个过程，还是他的父亲还有未婚夫也是在跟他有更多的一些交流，然后跟他有一些教育的东西在的，就这一块大家是怎么看的？
就是我会觉得贝拉更像一个小男孩，他就是相对于已经被规训的成年人，他确实一直有那种小孩般的我一定要出去我不服管，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留住他嘛，不管别人向他许诺了什么，他都还是想要再出去看看，再出去试一试，就这种好奇心可能也是很多成年人羡慕的小孩身上有的地方。但是我会觉得这一点其实用一个小男孩拍也成立，就是除了性这一个方面，我其实看不出他和一个小男孩的区别，包括他就是听到婴儿大吵大闹，然后就是说我要去揍那个小孩。其实那天跟朋友观影完了之后，也有人说啊，小女孩不会这样，但 也有人反驳说，就是其实小朋友都是有那种无道德的暴力的，小女孩也会有，着小女孩后来这种暴力的天性被压抑了。但是同时他看到死去的婴儿又会难过，就在亚特兰大那个船港，怎么说，就是我还是从根上就不相信这是一个小女孩的重新成长的故事。包括巴黎妓院那一段，我觉得她的剪辑方式，包括她对于时长节奏的安排，都仿佛那是一个让她有所转变或者学会了某些东西的地方。但是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就是做了几次爱，而且全是非常猎奇的 性爱的镜头，然后他就懂得了一些东西了。是的，我觉得有可能有一点是符合成长经验的，就是当他结束了这一段历程之后，他说有一个阶段过去了，就是类似于说我对这些东西没有像以前那么感兴趣，我觉得这一点是真实的。但是整体上就是我不太相信，我觉得还是因为男性对于小女孩是怎么长成大人的，或者怎么成为女人的这一点没有经验，就大家只知道小男孩。包括我再去问我的女性朋友，其实我们好像也想象不出来一个小女孩成为女人的有没有某一种节点。因为那天看完之后，我想到了斯科塞西的《好家伙》，然后他里面男主第一次犯案之后，然后楼梯上就有一群人在等他，然后说啊，恭喜你 ，You broke your cherry， 你破处了，你有了你第一次，然后你加入了男人的阵营。但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什么公开的言语或者经验，说小女孩是怎么长成大人的。
哎，但感觉我觉得从我生命经验来看，我觉得其实我认识到很多小女孩啊，就是其实小时候也是。就是用现在的话就比较泼辣那种，就是也会其实跟男孩没有太大区别，然后也会去冒险呀什么的。但我其实非常奇怪的就是他们长成之后，然后就会变成真的女性的样子，就是之前那样的就消失了，就那样的一个冒险的一个精神，然后忽然就变得所谓的就贤惠温柔什么的这样一个样子去了。
看完片子之后，我就找了一些导演的采访来看，其实因为我非常想知道他想拍的东西是什么，他想拍的东西我是不是拍出来了。然后他提到一个事儿，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 Bella， 他是一个没有被驯化的人物的这个东西，他就说他想把 Bella 拍成一个有第二次机会的人，就是他可能在之前的人生里面是一个被压抑的，就是被禁锢的，就像狗牙里面的那个大女儿一样。然后他想象的就是如果狗牙里面的那个大女儿就是跑出来了之后，那个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就知道，那个车的盖子掀开之后，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贝拉经历的东西。然后我看完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其实是比较失望的，因为我对于他所说的贝拉，因为他是一个婴儿的大脑，所以他对这个世界的规则是无知的，所以他拥有更多的所谓的自由这个概念我是着迷的。就如果我们想象一个人他真的对于这个世界既有的一些规则是无动于衷的，他也没有习得过，那他真的可以拥有好像很多思维上的自由。但是 Bella 这个人物除了他一些比如说他小时候那种对尸体的残忍，然后他在性这个关系上面的所谓自由，他在异性恋关系上面的主动权之外，他没有呈现给我过多的关于自由这个东西的让我觉得很兴奋的点，觉得说啊，这个人真的是没有被社会规则规训过。就除了他在性上面的一些开放，对那个比如说律师说你不要爱上我，然后怎么怎么样，我是一个浪子，他就说哦 OK 我知道了，然后他变成了一个这个关系里面的主动。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片子里面， Bella 除了在性上面自由之外，他没有让我感受到作为一个不管他是男的或者女的吧，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拥有什么其他的自由，他对于自由这个概念的这个边界的那种抗争，或者他去突破了某些边界嘛，其实我是没有感觉到的。这个是我失望的点，尤其是我看完他采访之后我更失望。然后他唯一就是有碰到一些的点，就是他在船上碰到了那个黑人，那个黑人带他去看了所谓的就是浮光掠影的一个上层社会，就是人类社会的阶层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对于这一部分的一个呈现也是比较流于表面的。然后 Bella 就是回去也像小孩子一样把他们的钱就全给了别人，就是这些处理都会让我觉得他没有很好的把他想表达的那个一个自然的人，一个更自由的人在这个社会如何去碰触这个社会的边界，这个他没有给我太多的刺激到我的东西，除了性方面的一个自由。
这个片子里有非常少的地方，就是好像他去的里斯本还是哪里的时候，有一天他被某个楼上的歌声吸引了，有一个短短的几秒钟的镜头，就这么一点点。我会想起之前那个芭比的导演格雷塔·戈维格在拍芭比之前的一个采访，他说男人不知道他们不在场的时候女人在干什么。我 我觉得这句话也能解释到兰斯莫斯为什么他只能拍出贝拉有男人作为搭子的时候他的功能，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不在场的时候女人都在干嘛。
真的有这种感觉，包括就是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物，就我们想象的导演想要呈现的这样一个人物，他对于这个运行了很多年的这个父权的系统有一些就是真正有杀伤力的攻击吗？就感觉这个人物在这个电影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一个情节，
除了用强大的性能力使男人
受伤
行贿之外。
嗯哼，包括就是他作为一个可以贩卖劳动力的人吧，我们把所有的自然人想象成可以通过贩卖劳动力而获得生产资料的这样一个自然生物的话，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唯一贩卖的就是自己的性功能嘛，在这个妓院里面。然后这个话题就是导演在拍这一段的时候，我认为他的思考也是不够深的，可能他呈现到了 2.0 的程度，当律师去说你做了这个世界上的就是女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做的最下贱的事情等等，所谓自罚三杯式的讽刺，这个讽刺也没有什么杀伤力，然后贝拉就说我们是自食其力的。这个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进步到这个阶段，如果它只是表现到这里的话，我会觉得是很 1.5 吧，这个话题是可以更深入的去讨论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片子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这个所谓大女主女性怎么成长这个话题上他是不够游刃有余的。
对，我觉得用性解放去反抗 patriarchy 这不就是很简单的那个圣妓二分法吗？你圣女也是便宜男人妻子老婆妈，妓女也是服务男人啊，你这便宜谁了？只不过它引发的是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比较而已。我觉得这里面的几个男人倒还挺立体的，当然虽然他们是作为这个人造人的对立面，但是好像他们都还有一个自己的社会身份。虽然贝拉最后也说要做医生了，但是看不出来他前面跟他最后要做医生有什么关联。就是他不管是要跟其中某一个人结婚，还是他去从事卖淫这个行当，我们就算先抛开对这个事情的任何道德审判，他没有任何参与社会再生产的工作，他的付出根本就不参与整个社会循环。然后我觉得不是说性不行，但他只是一个单一评价体系，包括卖淫他只是一个单一评价体系。其实人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各个不同的种类，包括我觉得我前几年也有一些过于深深陷入到女性主义的各种反思里面，有一种自己左手打右手的感觉。然后直到我意识到这不是唯一的体系，还有很多别的，还有政治的经济的各种的东西，只是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切身的问题而已。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也是从头到尾只解决了，也没有，倒是也没有解决，就是从头到尾
只呈现了他的这一个，就 Bella 的这一个面相，作为一个人物的这一个面相。对，他真的就是在性这个方面拥有，都不能说100%的主动权吧，就拥有主动权，拥有决策权之外，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身份了。他所有的关系都是一个性缘关系的变体。
就刚刚说到，就是成长其实很难说成长一个点，就是我看到结尾的时候，就他变成了外科医生嘛，然后我一看，哎，这不是沿袭了他父亲以及他的父亲的父亲，都是
就
是
这种子承父业的感觉。
对啊对啊，就是到这里我看，哎，他那么多的所谓的用性去解放去经历的这些事情，到最后好像并没有对他造成成长，他依然是沿袭着父权制的这些套东西在里面。
而且就是这就让我想到，就是原始的那个玛丽雪莱的那个小说的最后跟这个的最后就是完全截然相反。就是我觉得这么经典的文本也不怕剧透了，就是其实在小说的比较后半部分的阶段，是这个人造人是跟他的创造者是有一个比较针锋相对的一个辩论的，这个辩论是非常深入的，而且从始至终这个人造人对他的这个创造者都是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在心中的。他一直去质问这个人，你为什么要把我这个怪物造出来，然后被你的同类去嫌弃，然后你是怎么理解就是人的一些很负面的东西的，然后他是有很多的恨意在里面，然后最后他是有一个用自己的嘴去把自己想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我觉得 讲述就是呈现自己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小说里面是有这一部分的。而且小说里面的这个科学家，我们就称为科学家吧，弗兰肯斯坦是这个科学家的名字。这个科学家他是一个父母对他很好的一个公子哥，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就是所谓童年创伤这个东西，他就是很想探索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原理，所以他创造了这个人。然后他跟这个人有一个最后有一个非常平等的一个对话，而且最后的那个小说的是有一种很余韵悠长，这个怪物最后是消失在了茫茫的冰原上，他没有继承人类社会的任何东西，他消失在了这个自然的，这个跟当时那种雪莱这批作者他们从自然中去重新寻找人的位置的这个思潮是有关的。这个人造人他就消失在了这个茫茫的冰原上，他没有继承人类社会的什么东西，而是在最后有了一番很铿锵有力的控诉。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或者说可能这是92年的小说本身的一个表达，就是首先是这个科学家他是一个所谓疯狂科学的产物，就是他的父亲对他的医学上面的很多实验，包括阉割也好什么也好，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这种所谓激进科学或者说疯狂科学的一个遗产。然后他又创造了一个贝拉，然后贝拉又继承了他的东西，包括把羊放到他的前夫的头里面。我特别不喜欢这个，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就小羊惹谁了，凭什么？没有人去关心这个羊的尸体吗？他最后就是也继承了他父亲的所谓他父亲的房子，他父亲的事业，然后继续做了，而且并且也做了他父亲做过的事情。那我就会觉得，如果他是一个自由的兰斯莫斯想象中的突破了一切规则的人的话，那他连这个最后放弃他父亲的东西的这个事情都没有做到，他都没有那个雪莱那个18几几年那个文本里面的那人要来的勇敢。
遗产也可以留下，事业可以重新再找，
就是对，所以我就是哎，就是有很多的失望吧。对，是这样子。因为 我对这个导演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喜爱的。
对，我们那天观影看完了之后，有个女生就说她最后为什么没有把她爸的脑子转移到她的老公的身体里面去放了个山羊，好像有点符号隐喻，但是也就点到这里了。而且她也对于自己死之前第一次生命的时候之前是什么人，然后为什么会被逼死，她好像也没有感兴趣。
这个也是我比较也算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点，就是过去的那个女人，那个生活抑郁到以至于想自杀的女人，她就这么被真的像死了一样，就这么被抛弃了。然后就新的 Bella 她也不会去追问我从哪里来，然后过去的我，或者这是一种复仇吗？但是在我这里，我会觉得这个处理太残忍了。那个人就像一个垃圾一样，在这个剧情里面就被割除了，消失了，就是很残忍。我觉得，对那个女人的生命，那个女人的人生，那个女人的生活里面的很多，就是如果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话，肯定会去关心的一些话题，在这里就是像一个剧情的一个杂物一样，就被点到为止的抛开了。
对，感觉这条线其实就是这片子所缺少，就刚刚其实说像女佣呀，包括像妓女呀，都没有一个所谓正常的身份嘛。其实这个女性是能从这条线上能丰富这个剧情的。我觉得其实对，确实是这样。
对，我不知道是导演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还是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这就不知道了。
刚其实都提到说，其实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女性经验的人来写的一个东西。那如果换成一个男性，就大家对他的这种批判，就是不往女性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会好一点吗？
你说如果贝拉是个男性吗？
对，如果贝拉是个男的，
那他就不能随便操女人啊？就是这个，为什么就是女人性开放是被男性鼓励的？男人性开放可并不被女人鼓励，性解放谁从平均的社会道德上来讲，性解放谁占便宜是一目了然的。只是说有一些人有不同于平均水平的需要或者天赋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地方。但就是这个角色他如果直接换成男性的话，这片子变成 AV 了。就是我看的时候，我想起我。 去年看的，真的是一部 AV。 然后它的设定是一个什么治疗男性射精障碍的医院，然后女性角色扮演的是里面的护士，而且你从他那个拍法吧，你能感觉到这些女人有很高的权利，而且他们很温柔，就是在教这些人啊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你如果你只看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哦，这些女性是自愿的享受的，并且他们从这个里面获得了极大的自我价值的满足。包括我的之前的有些朋友就是说，为什么爱搞阳痿男，是因为自己的性感在阳痿男面前有非常高的权利。就是如果是一个想和他做的男人，反倒不能让他感觉到这么高的权利了。好，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成立呢？是因为它有特定的场景，就包括这个医院场景的成人影片，它的整个世界观是男性搭建的，它的服务的消费群体也是男性。就是你光看这一个场景，它好像是成立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放到这整个整个的社会环境里面来看。就像贝拉去到妓院，他说的那种啊，我付出这个，你给我钱，我们是一种交易。他在某一种某个单一的系统里确实成立的，但他不能放到整个社会体系里面来，很搞笑。就是海带说的，他周围的朋友都不太喜欢。我的朋友圈有一个女生表达了对这个片子的强烈的喜爱，但是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典型的痛苦性感美女。就是虽然这种分类可能有点过于刻板，就是我会把某一种人生阶段吧，可能称为某种痛苦性感美女阶段，因为我之前有过类似的这样的阶段。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有大量的性欲和表达欲要释放，然后同时工作上给我带来的成就感也不是很高，但是我只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发一些漂亮的图，就会有很多人的赞美。然后其实我总体上也并不开心，很痛苦，但是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快的摄入正反馈的途径，而且它很便捷，伸手就有。我觉得对于这个片子来说也是，就包括为什么有可能有一些女性会觉得性自由是向下的自由，其实它本身不携带那么多的属性，就包括女人的性到底往哪儿放呢？那好，就给男人做就是白给，但是如果她自己有这种需求呢？你不能让社会平均道德挡在你自己的欲望之前。但是反过来说，其实这种对性爱的执迷，它也是一种上瘾行为，它跟抽烟、喝酒、吸毒是没有区别的。他们都会扰乱你正常的生活秩序，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片子里面的这个人物来说也是这样，他不可能通过一种上瘾去达到某种自我实现。
就是他呈现 Bella 的这个人物的成就感也好什么也好的路径太单一了。真的就是刚才反复说的，就是可能除了这种性缘关系里面的获得权利之外，他没有呈现太多这个人物的成长，他到底成长了什么。这一点是有问题的。然后包括我刚才就是在聊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就是影史上有很多的关于所谓怪物的这种题材的表现，但是男怪物一般都会被设定的非常的丑陋，不管是弗兰肯斯坦的30年代那个好莱坞片子里面，他是很丑的，但其实在小说里面他没有被写的那么丑，但是到了弗兰肯斯坦的新娘那里，那个新娘却是美艳的，那个新娘一点都不可怕。或者你可以说他有点哥特的感觉，但是他绝对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哥特新娘，他肯定不是一个丑八怪。然后包括就是有一些研究这种怪物类的影史的文章，他会比如说把金刚啊，或者说是就是类似这样的生物都纳入进去，但一般来说都是一种怪物类的一种非人的半非人的形象，但是一般女怪物都很美艳，就是因为所谓的情色资本吧，这个被就是一直说的这个词，就是他哪怕他是一个怪物，他是一个女怪物，他还是要有先有情色资本这种感觉，不管是暴女也好呀什么，这种设定就很少有真的很女怪物。
我觉得这个有好几个维度啊，就是第一，我们中国有自己的聊斋，所有的女鬼都是，
对，包括西游记也是
啊，对，里面的女妖精。我那天好像就跟朋友提到聊斋，我说我没有看过原本，他说他看过，但唯一记得就是书生雨夜和女鬼在破旧的寺庙打炮了。我说哦，好准确。然后 第二是我们今天看沙丘，然后它里面也有就是雷亚塞杜演的那个角色去引诱表舅，然后引诱完了之后他 回报他的上级说了一句话，说这个男的 sexually vulnerable， 就是维伦纽瓦写的剧本嘛。其实我觉得强大的性能量确实是它能构成某一种男性害怕的权威，但仅仅是在性这个场域，出了这个就没有了。就是之前我还跟朋友聊说，为什么可能就前几年吧，这个女角色都不像人，要么是女神，要么是女妖，包括鬼好像怎么也都是小孩跟女人变成的鬼更厉害一些，怨气更重一些。我觉得他的回答很能说服我，就是他说这些东西对于整体以男性为主的电影创作者来说更不可知，因为他们不了解女人，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未知的东西。然后我们对于未知的这种带有某种神秘性的克苏鲁式的害怕也确实是会构成一部分恐惧，只不过女人看女鬼跟男人看女鬼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比较好奇就是男观众的观感，因为我觉得兰斯莫斯其实也没有着意于把贝拉弄得太美，就是包括她的妆造其实更是有一种奇怪的一种怪异的感觉，
包括她的服装、
还有她的眉毛
总有一种不太合身的那种感觉。
是，其实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艾玛斯通这个演员本身可能也不是大家真正定义上那种非常美的。
哦，我今天跟海德岛还在说这个事儿，因为
说他不是一个好莱坞意义上的性感尤物。
你看之前的性感台灯马格罗比现在在干什么，就是他以前什么什么不穿内裤脚踢小李子，然后又是双马尾萌妹小丑女，然后就是这种以性感为打开知名度的这种美艳的 image， 他去也许他更知道这背后意味着的剥削。
对，就像梦露的那种分裂性或者矛盾性一样。对，因为他在这一套系统里面确实所谓得到了什么，所以他也非常的明白那个其中的代价。
所以我看这片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性感的美女啊之类，但是我觉得她是符合那种比较未来主义的，稍微有一点那种未来的感觉的，所以我感觉他还挺适合人造人这个角色的。但是我可能更多会觉得他在里面刻意要用婴儿的那种演技嘛，我觉得那个其实让我其实挺出戏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需要非要这样去表演。就关于性质这点，我是反正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办法说是能有什么所谓性快感什么。
当然他自己导演会有一些解释，他说他没有把性的镜头拍得很有生理的挑逗性，他就像是在拍吃东西一样，就是因为他确实是在做这个类比嘛，很明显的一个结构，就是那个律师带他去吃享受美味，然后后来说享受完美味我们可以去房间里什么什么的。那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拍那么多？就是这个里面我都能感觉到导演本身的那个割裂，然后他又要用所谓的性不算什么这个理由去给自己的这一套东西，
就像一个叛逆的小孩跟妈妈说这个不重要，所以我要做这个，
就是这一套东西本身有点鬼打墙，就是本身有点不太就是没有说服力。就如果性真的可以跟所有的东西一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多拍一点贝拉看书的镜头？就如果它真的是一样的话，
对，我觉得确实它里面关于性包括你什么体位有很多啊，然后跟各种比较不同的猎奇的男性的做爱啊什么的，我其实真正让我觉得更日常的那种性场景可能是惠勒的那部托尼奥德曼里面，是他作为一个上司还什么的，然后在一个旅馆里面发泄的那种性质，是作为他日常的一个发现，就是那种那场景，
那才是真
的，对对，让我感受到了日常。
所以就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录这个时候，其实我跟圈圈感受都是一样，就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始说这个事情，就是有点就是他真的跟我们的经验离得太远了。但是就是我在跟一个就是顺性别异性恋男性朋友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聊到妓院那一块嘛，我就说他说巴黎那一部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他是贝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一个点，是他自我完成的一个方式。我就说如果他只能用这个方式去完成自我的话，我会觉得是很偷懒的，很 至少它是不够，它没有什么突破性嘛。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觉得妓女没有什么呀。就我是听到这个回答之后，我才决定要来录节目的，就是有一种啊，要从这儿开始啊的那种感觉。
我们打拳打了这么多年了，竟然又要先从这里开始。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有点感觉，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东西也是有点鬼打墙的，就是，就其实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他对于贝拉这个女性的成长的路径的表达是太单一的，是太单一的原因，可能是真的是因为他没有女性的这种日常经验。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他不知道女生穿高跟鞋的脚有多痛，所以他是不可能拍得出来芭比里面的那些东西的。对，这个就是一个，就真的是一个本质的差异。对，
对，其实刚刚也说到芭比嘛，很多人都来对比芭比这个片子，就大家觉得这两个片子是可以放在一起对比的吗？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拿出来稍微对比一下？因为这两篇马上要在奥斯卡就要开始角逐了。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都出现在了同一年的奥斯卡里面，然后可能芭比又没有被所谓公平的对待吧，就是没有得到大家期望他得到的一些提名，然后又都是两个所谓的就是非正常人类女性主角，
被创造出来的，
对，被创造出来的女性这样。而且我看一个采访，就是服装师的采访，他确实说，他说那个就是做那个服装的时候，他们一个重要的参考就是日本娃娃的服装一个画册，但他们表达的东西太不一样，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比
啊。我也是看到有朋友说他包括他的那些羊腿袖的服饰啊，就很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服装的风格，包括他的整个布景跟他的看起来的时代背景。然后我觉得也许他要创造一个这样的没有道德的人物，跟当时市民经济催生的那种很压抑的市民道德也有关系，但这相比于一个具体女人的经验来说显得有些过于背景式了。然后关于这两个片子，我觉得第一确实是因为他们俩都是被塑造的女性，就是贝拉就是小美嘛，芭比也是小美，就这个女人叫小美。我其实是觉得兰斯摩斯不是真的拍这个来讨论女性问题的，她就是想拍一个自己想拍的故事而已。然后她可能就是也用讽刺去消解很多东西，但是就算是一个最标榜自己不是所求理解的创作者，她只要做了东西出来，她就是在所求理解。当时我们一群女生坐下来聊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从作为女人的经验上来看，我们就像是一群博士在分析一个小学生习作一样，就是就完全不在一个，怎么说，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共识，
是占有的那个信息量的差太大了。
对，然后这个片子我觉得它就还是另一个平平无奇的小美，反而芭比才是一个真的反小美的故事。我最开始知道这个片儿，以及知道这个片儿是这个导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他用一个最男性刻板印象的美丽的人去讲那些大家都不知道的事儿。我好像是那天看红魔发的吴泽源写的一个影评，
我看你装了。
我觉得他说的蛮好的，就是芭比用一种纯纯的装纯的态度，因为他需要每一个人都理解他，其实可能包括有些男性朋友说看的有点累啊，或者他们的负面评价，但是我觉得芭比是真的想让你知道一些之前被压抑住的经验，所以他用一种蠢蠢的方式试图让别人去理解。但是可怜的东西却是故作高深之后其实暴露了他的浅薄和空泛。
兰斯莫斯他说他总是想对一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发出挑战，但是这个片子里面就没有让我觉得他对一些司空见惯的什么东西有了什么真正有攻击力的攻击。
我觉得他甚至都没有激怒我。
对，真
的
他都没有激怒我。
短评，就是，
对，就是可能确实就是看一些短评的时候是会有一种哎呀就是气冲脑门的感觉。但是这个片子本身就是没有，真的都没有给我太多的刺激，我只是会觉得哦，他真的不懂一个女人怎么成长。只是仅仅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观感。
我觉得他这个人物设定啊这些东西不完整，可能是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视听上，所以其实接下来想就听大家聊聊关于比如服装呀，包括他这个美术参考呀，就很多我觉得我看到有人评价就很准确嘛，说他是个 AI 式的美术，就是特别现在各种 OpenAI 出来之后 你生成的图片就跟他那个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各种拼贴，就大家觉得就是这一块，就包括他的审美啊，包括他的这些美术做的还 OK 吗？就是单从这一块来看，
我觉得就是水准之上，就是他的水准就是在那里，他这个人审美还是在的，然后尤其是他对于镜头，包括这个摄影师也是他之前合作过的摄影师，就是从这种电影工业方面来说，我觉得他是非常游刃有余的导演，他在《生如之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就是纯熟的运用这一套他喜欢的东西了，到了这个大明星加入，然后可能会有更多的资金的时候，他没有理由做得更差，包括他也延续了《宠儿》里面用的广角，然后包括《宠儿》里面没有用到的一些他觉得有点太过于所谓的不真实感的镜头，他也在这个里面用了，他们当时在《宠儿》的时候就是试了一些更加就是周围都是暗角的鱼眼的那种镜头，但是没有在《宠儿》里面用，他也用到了这个可怜的东西里，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他很难做的不好的地方。就说实话，我不太觉得兰斯莫斯哪一个片子在电影语言上面崩盘的，没有，不管是极简的那种就是龙虾那种冷峻的东西他也能掌握，然后宠儿那种就是宫廷式的年代式的东西他也已经证明了他可以，然后这个就是对他在之前水准上面的一个就是有更多的钱的一个对的情况下的一个呈现吧。然后具体到美术这一块，我自己确实想了一下，为什么它呈现出来的这个感觉特别像 AI， 就是因为我瞎说了，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 AI 它不是要为很多人类已经创造过的一些美学的或者美术艺术上面的一些风格给它，然后它根据这个去生成嘛。那这个片子它的设定是比如19世纪，首先要明确它不是一个固定时代的，它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历史上的固定时代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混杂的一个更让人们更多的不要去锚定在人类历史上某一个时代的这么一个出发点，它不想要就是比如说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或者就是什么什么，它是一个混杂的。然后但是呢它又参考了很多大量的已经成型的并且已经巩固的已经在艺术史上面被可丁可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种艺术风格，然后我就会觉得它其实就像就是为了很多这种风格然后生成了一个混杂的东西，其实说不定就跟 AI 的逻辑其实是有点像的。
虽然我不关心它的鱼眼镜头，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个鱼眼镜头是从哪个视角看，或者说它到底要鱼眼的时候是要干嘛。
我印象中它的第一个黑白部分用的比较多，我当时的一个比较直观的观感就是有点像我们在偷窥这些人，就很像他自己的一个视角，
就是偷偷摸摸的事情的时候，
对，就是很像他自己的一个视角，就是我是一个很距离感的看着这一堆怪胎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可能在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导演真爽呀，
然后他们可能在做一些非常的变态的事情而且甚至于为什么我觉得他想拍这个电影，就是因为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最原初的设定就是有一种让喜欢怪东西的人会本能的产生兴趣的那种设定，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就是
这个，
对，就是一个，因为这个设定太变态了，就是把一个母亲一个死去的母亲的肚子里面的孩子剖腹产出来，然后把他的脑子换进去，这太变态了，这就是科学怪人会喜欢的那种东西，所以就又回到我们最初说的，我不觉得他是想拍一个女性的故事，他就是觉得这个故事说不定有一些什么突破人类的日常价值观的某些东西，他是带着这种本能然后喜欢这个故事然后拍了这个故事，对，然后那个鱼眼就是有点像他去像偷窥着这帮人，哎，我们看一下他们在搞什么七七八八。
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是 AI 的作图是那种为了大量的素材的输出，但其实没有新东西，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没有给我什么新东西，我看到后面已经很累了，就是
对，我分两次看完。
哦，是吧是吧，我也是，我那天不是在组织说聚会看这个嘛，然后我有个朋友看到了就说，哎呀你发晚了，我已经看了20分钟了，结果隔了两天我们在看的时候我就去跟他吐槽，他说哦我也才刚看到这儿，他分了3天看完了。
对，刚提的鱼眼镜头感觉其实也是某种非人的镜头嘛，就他可能我想他就是让大家不要以一个正常的人类的视角去看，可能用这种比较奇怪的一个视角的话能让你去 更跳脱出来吧，就是区别于普通的平面的镜头。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到后面就越来越少用了嘛，就这个从这个小女孩慢慢长大之后就慢慢的变成了正常的人之后，这样的镜头就变少了。
你要说这玩意儿非能上价值也能上，就是他从被看的人变成了一个去看的人，但是到最后他其实还是在被看，他看起来好像到了某种一家之主的位置。包括我们其实前面聊到，我觉得他在处理他父亲的去世，拢共他跟他爸也没待多长时间，那一幕的拥抱和落泪我觉得更接近一种父子之间的羁绊，就是很难评。
主要是我还是不太能接受他跟这个怪人科学家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情感，没有冲突。就是如果他通过对自我的探索他发现了 OK 这个人他对我做了这个事情，然后他立马又在这个电影里面说哦，但是我还是感谢你就是复活了我的生命，他都没有在这个矛盾这边停留哪怕一秒。反正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这个事情。
虽然我们说他一开始的那个设定很像恋童癖，但是就是兰斯莫斯完全剥夺了他的爸的性欲嘛，因为他的爸被他爸的爸在 penis 上用烙铁留下了一个烙印，然后他就相当于被阉割了一样。其实这里面的大部分男的除了有手枪的那个人，哎，说起来这里面其实男性的生殖器是没有用的，就是好像是完全被一个强大的女性阴道给摘掉了一样。其实这里面的男人好像看起来是不那么强势的，但是呢这个女性又在围着他转，这就是现代的女权男的阴谋。我不说莱斯莫斯是女权男啊，我说就是那种 以猎物的姿态最终还是在博取女性的服务的这种状态。
对，就是就比如说他对于这个父亲的态度会让我更多的感觉到这个父亲像一个拯救者，把一个死去的在异性恋婚姻里面被折磨到自杀的女性拯救出来，给了她第二次的生命，然后她得以去探索世界，并且最后还能成为一个律师，成为一个一家之主。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设定我是不太能接受的，因为她可以最后原谅，或者说她因为她的复活的这种给予第二次生命的这种不可磨灭的恩情吧，去更多的给予她爱呀、或者什么，但是她中间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对于这个事情觉得哪里怪怪的。我又会觉得这个人呢，他的成长或者说他思维的纵深度就还是太表面了，所以对，就是这些方面都是我就不太就对这个片子不是很喜爱的一个问题吧。
我们观影现场还有个男孩刚刚突然想起了他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基本上也不太关心里面的男配角，然后他说就是最初他的贝拉的医生父亲的那个助手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爱上贝拉了，而且是那种老实人老家老实人老公的那种爱，就是好像医生跟他说了几句话之后他就觉得那我就要对贝拉负责了，就这个男性朋友表示也不是很能理解这种感情。
我自己理解是这个人他比较崇拜这个医生，对，所以这个医生对于他来说是有些权威性的，他说的话类似于一种有一种命令的色彩在里面，对，所以他同时他也其实很想跟这个医生待在一起来观看他学习他的方法，因为他最早去的时候这个人不是让他帮忙记录贝拉的一些就是他学语言的一些这个嘛，他有一种参与到了伟大事业中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兰斯莫斯对这些男性角色的讽刺还比较真实，对，但是这种真实里面也有某种自罚三杯的天真，我都讽刺到了，就包括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反对派意见就会说啊，你们都看不到他对于这些男性对于这些浪荡子的就是折磨嘛，就是他一开始觉得他可以掌控全局，最后被贝拉狠狠的伤害，但这些还是一个性缘关系里面，就是他贝拉能使用的武器还是只有他的强大的性能力啊。
哦，我突然想起他在里边有个设定，就是他去巴黎妓院完了之后，他的拉拉小伙伴跟他说，你每次接完一个客人之后你都要说句 formidable， 你要赞美他们，然后 然后后面还接了几台词说这是妓院的规矩，然后我觉得这个世界的是个大妓院。因为在我刚开始 有性经验的前几年，当我没有任何样本可以去模仿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为男性服务的作品，我也会就是去夸赞我的伴侣，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把我服务的很好，但是我还是会就是，然后他说这是妓院的规矩，我一下子觉得天哪，以前到底是为什么在提供这些情绪上的安抚服务呀？就，
嗯，可能我觉得导演在这一块他是想讽刺一下，
对他其实是想
对他想讽刺一下这些客人们，而且他安排的每一个客人看起来都不太像正常人，就是这也是一种恶趣味吧。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甚至想到了某一些日本的，就是 Pink Wega， 就是粉色电影时期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就是不管是粉色电影还是那个这些片子，他就是要求。你在就比如说90分钟之内你要做多少次爱，然后其他所有的部分都随便，你想拍什么剧情都拍什么剧情，然后这个片子的某一些片段就会让我有一种 OK 他就是要拍这些，然后其他的那些都无所谓。
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就是之前在跟一些导演朋友合作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我觉得也是怎么说思维方式的不同嘛，天赋点的不同，很多导演朋友是我脑子里先有了这个画面，我要先拍这个，我为了这个做一个剧本出来，当然剧本也是有剧本的，但是我就是因为想要先拍这个，所以我要拍这整部片子。但总体上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男人造了一个女人陪男人玩，最后这个女人通过
继承了男人的
事业，成为男人的方式打败了其他的男人。
对，然后说回刚才我说我就是比较失望他对于他的前半辈子就是死掉的那个他的处理，就会让我想到就是特别的新自由主义 女权的那种，就是一个女人她只要在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里面拥有更高的智慧，拥有更高的财富，她就可以变成一个成功的女人。但是这个逻辑就是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就是她没有去想到整个结构的那种压迫性，整个结构的剥削性，它就好像给予了你一个幻梦，就是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可以获胜，如果你没有获胜的话就是你不够努力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把一个弱者就是完全抹杀掉整个故事给我的感觉。
哎，所以这个我其实看采访的时候看到艾玛斯通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如果用来分析这个片子还挺好，就是他说就是也是从服装入手嘛，就是说他一开始都是一些很夸张的服装嘛，然后可能就是比较符合孩童那个时候的那种
的，色彩也比较丰富，
对对对。然后到最后，其实到后面的他真正的成长为一个正常的女性，那段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你看得到他的服装就变成了比较紧身的，更符合当下的黑色的。他那个艾玛斯通就说，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已经不受社会规训的一个女性，但是还有很多的社会性的压力给到她，让她还是没办法去真的就放开，然后最后还是得回归到这样的一个形象来。我觉得哎，她这样说好像还挺有点意思的。
我比较印象深刻是她在巴黎的一个时期，就是包括她刚回伦敦的时候，就是感觉比较精英女性的那种装扮，然后头发也就是梳得比较紧，对，这样一个形象就看起来很像某高知女性
啊，就读过书了，
对对对，那种。而且包括她在里面就是读书，就是她受所谓受教育或者认知这个世界的片段被呈现的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她只在船上面看了两本书，然后看的过程中还被那个
扔掉，
对对，还被律师扔了一本去海里。
啊，还参与了共产主义集会，
对，
就是一笔带过，
就是比较浮光掠影。然后兰斯莫斯还说，这个是他对资本主义批判最狠的一部片子，我就有一种歌。
哦，是吗？
对，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我能看出来他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就这个故事他有一种本能的吸引力。
不知道，也许这是他的投射吧，他也想做一个这样的人，但。我觉得真的男性不要把女人的性想得太美好，就是女人不是每次做爱都能高潮的，射不射精能看出来，但大部分女生我觉得在有性经验的前半段都在装高潮，回去问一问你们的女性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肯定是有的，没有装过高潮的女人是不完整的。
我其实挺要讨论一个人物，就是他们 得知贝拉走了之后可能不回来了，然后他们新造了一个人造人出来，就大家觉得这个人的目的什么呢，就造这个人，
这个人完全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他们为了去表达自己对贝拉的一种思念，对，然后就是有一种对，然后这个也是让我就是愤怒的一个点，然后他而且他还说因为我赋予了就是说贝拉是 special 的，他是什么习得了情感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台词不是在里面 也出现了很多次嘛，就是你很特别你很不一样，然后因为然后这个科学家就觉得说贝拉是因为习得了某些情感然后他才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对这个新的人造人我们要严格的控制他的一些感知能力，那这就又是一个新的悲剧啊，就是还挺邪恶的，
就是第一个女儿长大了不听管了，所以我们要对第二个，
就是贝拉结婚的时候不是他的前夫出现了，然后他前夫他是也是以一种好奇心和本能就跟他的前夫一起回去了，然后我就本来期望这一段可以表达一些就是那个死去的贝拉的一些东西嘛，但是他没有表现更多，他表现还是一个什么，就是这个主人说我要把你的阴蒂给你割掉，就是还是一个就是基于性缘的，就是还是一个这个关系里面的东西，就
对，我其实一直会跟很多朋友去聊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男导演都会试图去拍所谓的女性电影，或者说在他的电影里面会去注意这个女性是不是会被拍出来之后会不会被骂男凝之类的，就这样的现象是好的嘛，就是一方面可能对于男性来说或许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真正的能去在创作的时候注意到女性角色，但另一方面来说好像他们又不是主动的，他们其实是被动的，或者说是因为观众想看他们去拍这种东西，就这个现象到底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们处于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也没啥呀，这才多大点舆论啊，就是他们选择这样或者说选择拍这样的角色或者在创造女性角色的时候会意识到整个社会社会气候的变化，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一个创作者他总是在一个客观的环境里面然后我的观点是我一直不觉得男性不能拍女性，就是男性他拍自己看到的女性就也 OK， 但是问题是一个评价的体系的问题，就是评价就是当我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去说这个兰斯莫斯的这个里面这个女主其实根本就不真实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出来说怎么不真实，包括像我们刚才路上也还在聊说可能贾玲在热辣滚烫里面只是创造了一个就是有点废物的男性，然后就会有很多评论说男性不是这样的，男性创作者当然可以写女性，可以写他们眼中认知到的女性，这是一个个人的认知的边际或者认知的深度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问题是在于应该创造更多的空间机会以及条件让女性说自己的故事，当两边的故事的量能够尽可能平衡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来越意识到彼此的差异，就比如说现在有芭比了，如果今年没有芭比的话可能就没有一个对比的轴，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对，比如说有一些男性就看了芭比之后他们会气到不行，或者说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看了芭比之后会跟我说，原来就是我作为一个男性我是完全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但是可能芭比让我知道了这些事情，所以怎么让女性形象在不管是文学也好还是电影的那种表达上面更立体更丰富，其实就是让女性去讲她自己的故事啊，让女性多拍就好了呀，女性也拍男性也拍，大家五五分成了自然就知道就是不同在哪里，然后也会互相影响，就是让我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小插曲，就是之前有一个艺术家他做了一个叫做校花这样一个当代艺术的作品，这个作品一度影响力很大，就是他在一个学校里面去拍他随机看到的女性的脸，然后他给这些女性打分从零到一百， 嗯，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做了一个视频，就是从最漂亮的可能是100分，然后一直就是倒放，最后放到0分。如果你早点去这个美术馆的话，你就能看到那个100分的女生，如果你晚去的话，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就是不及格的。然后人们就去因为这个做的太过了嘛，就会有很多人，可能很多男性都看不下去，说你为什么要，你这样很不尊重女性什么的。然后他是完全不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了，他就说我是男的，我当然不知道女的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听到他这个回答的时候，我就想说嗯，对，就是可能我永远不能要求一个男的就是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但是我需要有表达的空间，或者说表达的机会，让我们说自己的事儿。嗯，我们说的够多的时候，你们听到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你们知道的东西会更多。
对对，我其实挺同意你说的，就是像你说的芭比，其实让我认识到了什么叫做橘皮组织，是吧？
哦，
我今天是不知道这个东西，
原来是从这儿开始。
对，当然我可能会提另一个片子，可能是去年我看过，反正在我这里是最好的女性电影吧，就是桑拿房的《女性私语》。
哦，那个我也非常喜欢。
对，那个片子其实就像你说的，他们根本不 care 男的，就是我们就自己在聊我们的东西，而且是在那样一个昏暗的然后是赤裸的环境里面去聊大家受到的伤害呀，包括很多很私密的东西。就这些东西就对于男性，对于我这种男性来说，我是没办法去真的去参与到这样的聊天环境里面的。但是通过这样的电影，我其实能让我更多的能了解到，就是女性在私下是怎么想的呀，就他们深圳的姐妹聚会到底是在聊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像你说的，就他们真的放开去开拍，不要去想男的会什么，就男的自然会去想，哎，就是看到了之前自己没有想过的，反倒你去刻意的去在意男性拍出来的东西，可能还，哎，就大家就觉得好像也就之前见过的呀，我觉得是挺好。
就是有创作能力的女性真的要相信自己的内容是值得被说出的。就我觉得对个体本身而言，其实被看见是每个人的需要，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又会陷入到这种被注视是否男凝的这种讨论里面。我觉得并不是被男人看了就是男凝。 这段时间不是那个周处除三害很火嘛，他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很有印象的镜头，就是陈桂林被抓了之后，他激动的举起手铐向围观群众说我叫陈桂林。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女生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你看这几部讨论度比较高的电影，包括芭比，就是怎么说，就是写男人的电影，我觉得已经到了它可以有很大的多样性，有每个人有名有姓的阶段了，但是大部分女角色都还只叫小美，就是我们还在从小美的通识教育入手。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也许以更多样的姿态被看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也不必在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完美的。就是我觉得有一部不管是这样的作品，还是一个在公共领域话题度很高的有着参考坐标系意义的作品都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其实以我自己的观感来说，我并没有那么喜欢 Barbie，就是因为他不太符合我的就是喜欢电影的，就我不喜欢爆米花片，就这样。但是有一个女性的爆米花片就简直太好了，
啊，
你知道吗？
我看完那个之后我第一次意识到，哦，原来爽爽的走出电影院是这种感觉。
对，就是比如说那些超级英雄片，或者说那些就是赛车片，就是
能让人带入。
对，所谓的男人戏在电影院里面有那么多，就是包括像之前就是同性恋电影 1.0 时代，大家就会觉得异性恋已经在电影里面谈过那么多种异性恋了，可是就是同志还只能在片子里面去探索自己的性向。对，就等到了同志电影可能发展到 2.0 3.0 时代，然后同志电影里面才出现了出轨，才出现了我爱你但我并我可以为了自己的事业不跟你在一起，像巨石那种。所以就是它是需要一个不断的发展的。我觉得芭比意义就是我们有一个爆米花的，就女性看了下爆米花的片子，我觉得它意义非常的重要，而且它是一个歌舞片。因为在可能更加艺术性的电影里面会有非常尖锐的可能更先锋的一些女性主义的表达，她思索了更深刻的一些女性主义表达，她是一直都有的那些顶尖的东西。但是 Barbie 是一个流行文化，它是一个流行的电影，它是一个票房这么高的女性的电影，所以它是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多样性。
哦，我以前看那种男英雄的电影，其实也就是当然共情是不难共情的，但我可能会以一种更中立的视角去看，包括我看三大队也好，看教父也好，就那种情谊也能共情到，但是看芭比或者说看热辣滚烫就会觉得，哦，那是我，就是然后我一下子就带了，就是哦，原来男的看男英雄是这种感觉，就是哪怕贾玲最后也没有复仇，她只是说了一句看心情，就已经能让这么多女观众爽到了。那女观众能想象一个出门能随地大小便看的电影全是为自己说话的世界吗？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在说话之前还会担心自己说的不够好，或者担心自己打断别人吗？
嗯，对，说到这个，其实我之前因为我们今天做个阿克曼的播客嘛，然后就搜了很多比如女性电影那个时代他们会想去以实验的方式用女性自己的方式去拍电影嘛，用自己的镜头语言，但后来发现就是虽然你看阿克曼片子就真的非常的女性主义，但是它流传不开呀，它知道的人很少，其实对真正对于女性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些想法。然后后来发展到剪砍片啊之类的钢琴课这些，他们又放弃了这样那种就在正常的剧情里面稍微再加点女性的东西。嗯，然后看到芭比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就说大家那么喜欢芭比多去看看阿克曼呀。
就比如说我看完芭比当时的一个有某种震惊感，就是因为我觉得啊，这么温和的东西都已经就有人都被气成那样了，就真的是那看了阿克曼看到最后那个谋杀那还不得咋样呀，就是
让我想起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有朋友会组织那种放映小沙龙嘛，有一天放了阿克曼的你我他他，是阿克曼的吗？
嗯是的。
然后好像有一个女的性爱的场景里面突然响起了一阵就是有点像睡觉的鼾声的那种感觉，我们还以为是某种先锋的生化对位的艺术手法，然后发现是老师睡着了。
然后我就刚也想到可能想的有点远，就是上野千鹤子他就经常说，其实他为什么要说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他就说每次就是女性主义他都会在可能受教育更高的人群里面获得很高的支持度，其实不只是女性，有时候有一些男性他们会觉得女性主义帮他们挑战了某些父权的压力，父权的对于男性的规训，但是这些成果其实每一次每一代都没有去下沉到就是可能更广的一些群体里面，所以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每一代的女性主义者都是从零开始科普的。然后可能芭比就是一个已经触达到，我不知道他现在票房多少亿了，就是已经触达到极广程度的一个温和，其实他已经是很温和的一个，他就是一个诉说，我甚至都觉得他就只是一个诉说，他都没有真的去杀戮去什么。那很多女性主义的片子里面它是一种极端的复仇啊，血腥的，那个才叫所谓血点片，很多人说可怜的东西是暴力血点片，哪里算得上啊。
对，我觉得痛苦的思辨跟细腻的叙事很重要，但朴素的爽跟朴素的瘾也很重要，就是很多观众并不真的在乎女性主义的内容，包括也许我现在都还有很多行为方式跟一个完美的女性主义是相违背的，但是这种赢的经验已经很重要了，而且文化作品它本身很难触及到私有制，就是它根本动不到私有制根本嘛，所以这也许每一代都是从零开始，但是对于这种处境的改善，我觉得有一分算一分都是有用的。
嗯，至少提供了某种爆米花式的共情啊。